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八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八节，赞美诗、神学、Hist、创造、王权和圣殿。我们一直在反思成为赞美诗的诗篇的形式。我们注意到它的主题，而它的主题是对赞美的介绍性呼唤。这就是我所说的点燃火的火柴，然后我们就有了值得赞扬的理由，这就是提供火的燃料。然后我们再次呼吁赞美。我一直在思考这些主题，因此我们反思了赞扬的呼吁。我们反思了上帝告诉我们赞美他的整个迫切心情。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对人类这样做，我们会看不起一个人。我们建议我们这么说，因为它是合适的、正确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死定了。这是完全合适和恰当的。这是为了我们好。赞美值得赞美的东西而不赞美它，就像五音不全一样。我说那是路易斯说的，不是听的。然后我们反思到底是谁在表扬。都是上帝的子民和政治合唱团等等。之前我们用音乐、拍手、唱歌来反思一下大家的热情，并不冷淡。热切的赞美是蒙神喜悦的。那么表演是谁表演的呢？最后我们说，我们提出的观点之一是他不希望得到罪人的赞扬。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憎恶。但今天我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说法。我希望我没有做出评判。我无意做出评判。我只是说一下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研究赞美的原因，然后跳入赞美的神学。我们注意到这是学习神学的独特方式。我们在赞美诗的背景下学习它，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赞美神的人那里学习的。当他们赞美上帝时，他们也在庆祝他的人和他的作为。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之词正在上帝的话语中回到我们身上，教导我们神学。因此，我们是通过他的子民对上帝的赞美来学习上帝的神学，不是通过摩西或先知，也不是通过圣人，而是通过虔诚和诚实的上帝子民来学习。他们在庆祝上帝，他们对上帝说的话也变成了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因此，事实上，他们在这些赞美的话中成为了神对我们的启示之言。然后我们讨论了他的，从那里我们开始谈论他的属性。我们将其分为它的不可传达的属性，我们无法共享的属性和它的可传达的属性。它的不可言喻的品质是我们所不具备的，首先包括它的自在。我们谈论了它的自信。它是它自己。它不源于任何人，一切都源于它。因此，我们的生命源自于它。我们的一切都是衍生的，我们依赖它。这位给了我们如此伟大生命的人，值得我们赞扬，他的自在。我们谈论了它的永恒的可传播属性。作为自在性，我提出了这一点，某物就是某物。你知道，伊莱恩和我每天早上都会举行礼拜仪式，我们在祈祷中说，感谢上帝和主，张开我们的嘴唇，等等。然后感谢神，将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和圣灵，正如起初一样，现今也是如此，永远也是如此。这是我们早晨礼拜仪式的一部分。除了认罪之外，我还讲了那天的事。上帝也是如此，与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存在相反。我们说物质是，圣经教导上帝创造了一切，物质本身反映了创造者，因为它是如此精细的调整。它充满了非常精确的法律。我将在诗篇第八篇中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正如一位无神论者所说，不可理解的正是他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他逻辑性强、才华横溢的头脑能够理解其运作的规律。所以，如果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智慧存在，那么这些法则、这种智慧是如何产生的，是不可理解的。这是一句深刻的话。难以理解，怎么能理解？它已内置于其中。保罗会说，受造之物显示了它永恒的本质和它永恒的能力。你可以看到它。他说，你必须是瞎子才能看不到它。那么神不会因为你不赞美你而审判你，但他会离开你。他的存在从你身边消失了。他会把你交给你本来的样子，即通奸者和同性恋者。他只会把你交给你的罪孽。他把手从我们身上收回来，我们就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所以然后我们在第65页处理它的可传染属性。我们说他们在那里被发现，基本上这些主要属性与金牛犊有关，即转向神的荣耀并敬拜吃草的可怕罪恶。排便公牛。解好的。上帝有道义上的愤慨，他充满了愤怒，想要摆脱这些人。摩西说，跟我们一起去吧。没有你我无法继续下去。让我看看你的荣耀。他之所以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他的品质也是仁慈、有恩典、恒久忍耐、坚定不移的爱和完全的忠诚。这些属性提供了献祭制度的恩典，即耶稣基督的恩典，因此他的恩典比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大。尽管我们犯了通奸或其他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犯下的罪，上帝仍然宽恕我们，并且他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这些罪人，凡祝福我们的也必蒙福。这是奇妙的恩典，值得一切赞美。第66页，神的另一个值得赞美的方面是他是无与伦比的。而在诸神之中，没有谁能在圣洁、力量、智慧和恩典上与他们相媲美。那么你有这些诗句，诸神之中谁能像你呢？或者说他是众神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等等，无与伦比。但我们对此有何看法呢？当他说他是众神中与你一样的一位时，这是在教导还有其他什么？当他说还有其他神时，人们常常这么说。你通常会明白这一点，他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这似乎暗示还有其他神。第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是，在我假设可能有另一个神之前，你不得有其他神。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一神论呢？在比较宗教中发生了什么？他们说以色列此时已经达到了单一神论的地步。也就是说，它始于万物有灵论，这些神存在于所有自然、动物、树木等之中。然后他们的人格变得更加抽象，有风神、雨神、水神、风暴神等等。你最终会得到多神论。这是多神论背后的自然和个人存在的混合体。下一步是单神论，你承认还有其他神，但你只崇拜一个神。这就是希腊语母鸡的意思。你崇拜一位神，但也有其他神。最后，你最终会抛弃所有其他的神，转向以赛亚等等。没有其他神，你最终会陷入一神论。因此，大卫的这些言论和他的诗篇代表了摩西信仰单一神论的那个宗教阶段。我不接受这一点。我不承认确实存在其他神。据我了解，我们必须区分神学陈述和宗教命令。申命记 4.39 中的神学陈述说，没有别的神。宗教的现实是人们崇拜非神灵。他们是人民的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但这是一个宗教现实。所以他们把他们围起来。有钟声，加尔文会说，我的思想每天都在制造神，一些其他值得崇拜的东西从他身上夺走了。所以我们确实崇拜其他神，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神学上的说法是没有其他神。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但现实是人们崇拜其他神。这就是问题所在。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知道没有别的神，但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却在敬拜别神。我们必须体谅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被我们所做的事情绊倒。所以我发现更好的解释是将神学陈述与宗教命令区分开来。所以这就是我建议思考一下我们所谈论的无与伦比。它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它与古人所崇拜的偶像无法相比。我们在第65章中谈论了我是的崇高居所和他在天上的统治。你必须，正如我之前所说，当我们谈论天上和宝座上的神时，我们所说的任何关于神的都是比喻性的。神是灵。这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另一个维度。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来谈论它。你会如何向子宫中未出生的孩子描述光线、空气和造物之美？他所知道的只有水和黑暗。你如何描述它？你必须使用隐喻。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但你必须使用在子宫里非常好的东西。那就好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不知何故你必须使用隐喻。所以每当我们谈论上帝时，都会有一种仿佛。所以他们谈论上帝。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的宇宙仿佛是在他们的理解中是一个三方的。 所以他们有上面的天，他们有地，他们有地底下的水。因此他们用他们当时所看到的世界来描述上帝。因此他们想向上帝理解他的差异性和他对一切的统治，他对一切的全知。在他们的宇宙论中，他被描述为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上帝。但这似乎是你无法推动的，确实有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东西。我们站在岩石上，环顾四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上帝在这里。你看，它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实际上是在嘲笑。但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会被这个绊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火箭前往其他行星。你必须理解它在圣经世界中的象征意义。在这些修辞手法中，它教导我们有关上帝的知识。因此，我建议你一定把这个说得太字面意思了，因为我们谈论的是精神。这是我能理解的唯一方法。我希望这对你有帮助。它帮助到我。好的。所以它是最尊贵的。它是最高的。所以他说，我在天上确立了他的宝座，他的威严统治着一切。所以这是说他统治的一种方式。他负责一切。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无所不知的压迫性形象，他从天上的宝座上俯视着地球，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他用他凝视的眼睛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这就是代表他无所不知的方式。这就是在代表上帝的圣经世界中以这种方式代表的真理。他是自然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所以他不仅创造了一切，而且维持着一切。而当他把手收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再存在了。在新约中，是基督维持着万物，哥罗西书一诗篇104，所有的生物都指望你在这个适当的季节给他们食物。当你把它交给他们时，他们就会收集起来。当你张开你的手时，里面装满了好东西。当你遮住脸时，他们会感到沮丧。当你夺走他们的呼吸时，他们就会死亡并回归尘土。当你发出你的灵魂时，他们就被创造出来，你就更新了地球的面貌。所以一种说法是，当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上时，上帝就是他的创造。然后你用你的精神更新他。冈克尔再次说道，我认为这是对的。一般来说，古代人对世界的观察，无论事件属于我们保存的概念还是属于实际创造，都没有什么区别。每一个新事件都表现为一个新的创造。耶和华使黑暗变为早晨，使白天变为黑夜。他在黎明时分排列星星。他叫出星星的名字，雪和冰，尤其是雨，都来自他。他使大地震动。他把水倒在地上。他平息了汹涌的洪水的咆哮。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些不需要的伟大的事情和无法计算的奇迹。他再次在整个创造物中显现自己。所以，想象一下，整个事情都是他的创作的体现。光是神的外衣。云彩，他的战车，风和火焰，他的使者。他行军过地球的高处。如果地震，那是因为主看着他。如果山冒烟，那是因为主触摸了他们。当季节的更替导致生与死进入人间时，原因是主吸入和呼出了他的保护生命的气息。这位希伯来诗人将天体的和谐描述为一首天堂为荣耀上帝而歌唱的歌曲。所以他在创作中体现了自己。当我们看受造物时，我们应该看到上帝本身。他对一切，对人类都有统治权。我给你那里的材料。他说，这首赞美诗喜欢以鲜明的对比来描述神圣行为的两面。耶和华使人死，又使人活。他下到阴间并带上来。耶和华使穷人和富人。他使人谦卑，也使人高举。关键还在于，我们不知道不可传递和可传递属性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没有人能阻止他，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暴君。但因为他忠诚而仁慈，所以他是一个仁慈的暴君。如果你想用这个词的话，他是一个仁慈的国王。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有怜悯和恩典的可传递属性，他们就没有能力。他们不可能有效，但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可以施展他的仁慈。所以你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信实向我们保证神不是专制者。另一方面，他的全能让我们确信他能够履行他的恩典和怜悯。因此我们需要他们相互平衡。 第七是他的爱和他的信实。这是两个主要的属性，爱是旧约和诗篇中所颂扬的主要属性。这是希伯来语单词 hesed,hesed。只有第一个字母你加了一点摩擦音。是的。所以我记得第一年的一天我在教希伯来语，我试图区分 h 和 h。所以我当时就点名了，并点名了一个学生。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His 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善良有爱心的人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无助的人。詹姆斯国王将其翻译为13个单词。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关系。有两个人有关系。他们是合作伙伴。一个人处于绝境，而弱者则处于绝境，无法自救。他们有需要却无法帮助自己。能够满足需求的更坚强的人会介入并满足需求，出于爱、仁慈，无论是什么，不是出于胁迫，不是出于自我激励，不是出于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只是出于爱。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钦定本中被翻译为永恒的爱。约瑟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一段时间认同埃及。他觉得自己被家人抛弃了。他娶了一位埃及妻子。他以埃及的名字为他的孩子们命名。他开始安定下来。我家乡没有家人。他们刚刚把我卖了。于是他开始认同埃及。但当他再次见到家人时，他看到了神的旨意。现在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完全有血缘关系了。所以他对他的兄弟说，当他临终时，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书。你要把我的骸骨运到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直到世界，然后把我埋葬在我父亲的土地上。他无法埋葬自己。他完全无助。他完全依赖那些活着的人来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兄弟的爱。这给了你一个想法。另一个例子是露丝。露丝就是这个关于赫塞的伟大故事。他对死者马赫伦完全忠诚。他死在摩押。他死后没有孩子。他将在没有繁荣或任何社会记忆的情况下死去。他凭着信心回来了。路德告诉他，拿俄米告诉他，你在这里没有未来，但要了解你的人民，我的人民，你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相信上帝。他回去了，最终这位伟人波阿斯娶了他。他对他说，在床戏时，他说，他和内奥米一起回来是他的愿望，但你的第二个愿望是你仍然忠于你丈夫的家庭。你没有追求金钱。年轻人，你们没有追求性。你对家庭忠诚，你想成为家庭的救赎者。你的第二次忠诚，你对死者的第二次忠诚比第一次更大。这个孩子将以马赫兰的名义出生，但上帝以他的恩典，由于波阿斯的伟大仁慈之举，波阿斯的名字进入了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血统。但他对无法生育的已故丈夫的忠诚。所以他要以他的名义生下孩子。这是他的叹息。所以 ,hist 就是你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上帝对我们的关注是我们在这里的事实。他仍然忠于亚伯拉罕。他向亚伯拉罕做出了承诺。他向艾萨克做出了承诺。他向雅各承诺，你的后裔将祝福大地。我们到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他仍然忠于他的圣约承诺。这是一个保证，即使在死亡中，他也会对我们保持忠诚，因为他的帮助，我们将战胜死亡。然后我们就有了，所以我给你了很多冈克尔的诗句。我不会再读书了。现在我开始做一些更困难的事情。第68页，他荣耀了上帝过去创造时的作为。在这里，我正在努力解决他在创造中荣耀上帝的方式是通过使用古代近东神话。创造是用异教神话的术语来描述的。例如，巴比伦人的主要神话被称为埃努玛、埃利什 Enuma Elish、Enumelish。当时重视埃努玛、埃利什 Enuma Elish。创世故事是你有一个提亚马特，一个以水为代表的怪物。马杜克是伟大的英雄，他屠杀了怪物。他用那个怪物创造了地球。这就是神话。他被称为 Chaos Kapuf， 那就是他的混乱。一场战斗发生了。这场战斗是在英雄之神和这个代表混沌的怪物之间进行的。英雄的神战胜了混沌，并在混沌中创造了宇宙。这一切都在人物神话中。换句话说，它与创世纪一章非常相似。据我了解，创世纪一章一开始 地球处于黑暗和水中，很混乱。它被称为，实际上希伯来语中有这个词是 Tiamat, Tihon, 而不是深度 Tihon, 它等于 Tiamat, 但它完全被神话化了。只是有一个 Tihon, 有一个深度，有一个深度。上帝创造了光明，战胜了黑暗，战胜了混乱的水域。所以上帝战胜了黑暗和混乱，他是通过光来做到的。所以这只是事实陈述。但诗人所描述的不像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散文，但他们是诗人，他们是用拟人化。他们用异教神话来展示上帝的伟大，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是战胜了混乱怪物的人。因此这有点像米尔顿，或在失乐园中他会参考希腊神话。他会谈论宙斯。他会谈论约伯。他将谈论木星。我们都知道他不相信这一点，但这是诗人用比喻语言来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希伯来诗人放心地使用这些异教神话来展示上帝创造的伟大。这也是一场争论。这不是巴尔干的。这不是马杜克干的。是主，我们的神，他克服了混乱并改变了混乱。除非我们明白这一点，否则有很多学者用来展示异教神话。我说过，不，这是事。他们正在使用它。他们感到安全。我们都知道这些神并不存在，但这描述了我们上帝的伟大以及他创造他的方式。所以我说，他们使用异教图像，例如马杜克的图像以及这场对抗混乱的战斗，马杜克与西奥马尔。他也用于乌加里特文本中。这不仅存在于古代近东及其所有神话中。这是一场混乱的战斗。在乌加里特文本中创造的神是巴利。正如我昨天所说，他是风暴与闪电之神。他在一组神话中战斗，他与 Yam 及大海战斗。所以你有闪电、雨和生命之神，他正在与大海作战，大海是混沌的象征。大海会毁掉你的庄稼。你不能存在在那里。而你需要巴利的雨水来给你带来庄稼。因此他们将其描绘成巴尔与大海之间的战斗。或者另一个神话是巴利对抗死亡。这就是背景。或者其他混沌神可以是喇合或利维坦。所以你正在读关于喇合的圣经，大多数人不知道喇合是谁，利维坦是谁，但他们是这些神话中的混乱之神。这些神话幻象只出现在诗歌中，为诗歌增添了生动和色彩。他们还可以用来对抗异教诸神。事实上，异教诸神的崇高属于我世。例如，这里有诗篇74，但神从很久以前就是我的王。他给地球带来了拯救。是你用你的力量劈开了大海。看，这不是简单的说让土地出现。这是一场战斗。他以你的力量劈开了大海。你打碎了水中怪物的头，那些混乱的力量。因此他指的是这些反对他的混乱力量的神话。是你粉碎了利维坦的头颅，并将其作为沙漠生物的食物。是你打开了泉水和溪流。你使一直流淌的河流干涸。白天是你的，黑夜也是你的。你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地球上所有的边界都是你设定的。你创造了夏天和冬天。所以是你打败了混沌的力量。它是用这种活生生的语言写成的，但它是诗歌。你不能说出来。确实有一个喇合和一个利维坦。这是代表他克服混乱力量的一种方式。再说一次，这是来自89。谁像你全能的上帝之主，你全能的上帝，你的信实围绕着你。当海浪汹涌澎湃时，你统治着汹涌的大海，让他们平静下来。界海是混乱的象征。他们并没有以任何浪漫的方式通过一位在海中画海的风景画家，或者带我再次下海到天空中孤独的海，给我一艘高船和一颗星星来引导他。他们对大海没有浪漫的想法。那里很混乱，他们害怕大海。所以它代表了与生命相对立的东西。所以他说，当海浪汹涌澎湃时，你统治着汹涌的大海，让他们平静下来。你用你强有力的手臂像西班牙人一样粉碎了喇合，驱散了你的敌人。天是你的，地也是你的。你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或者给你另一个比较，这是乌加里特文本第一行的比较。它讲述了弯曲的龙，七头中强大的龙之一。 这是以赛亚。到那一天，神将带着一把强大、伟大、强大的剑来降临，带着一把强大、伟大、强大的剑。利维坦、邪恶的蛇，甚至利维坦弯曲的蛇，杀死了海中的怪物。所以，他使用这种语言。就像我说，尼尔顿或英国诗人会提到希腊神话一样。希伯来诗人引用异教神话来说明上帝是谁，以及他比这些异教神更伟大。让我再写一篇关于这种困难的材料，但我认为应该处理它。我认为这让人们感到困惑。哈佛大学的利维坦说，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在迦南，海洋都是秩序的大敌。他的失败驯服他，克服他。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他克服了深渊和大海。他的失败是创造的基本要素，并赢得了胜利的上帝王权和拥有自己的宫殿或寺庙的权利。那是异教神话中的事。当他们崇拜的神征服了大海，代表卫神之后，这位胜利的神就可以建造一座宫殿来维持秩序，或者卫神建造一座宫殿作为圣殿。因此，创造、王权和圣殿就这样构成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海洋的遏制是其永恒有效性的持续证明，所以它被放在诗篇93篇中。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不受欢迎的创造、王权和圣殿三者处于危险之中的背景，你就无法理解这篇诗篇。一开始就是这样。事实上，上帝今天战胜了大海，证明了他保留并维持了创造。这是诗篇93篇，耶和华作王。他身着威严的长袍，主身披威严外袍，拥有力量。事实上，世界是牢固而安全的。换句话说，至尊主是全能的，凭借他的力量，世界得以稳固和安全。现在他谈论你的王位。你的王位很久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你来自永恒。但现在请注意威胁是什么。主啊，大海已经升起。大海提高了他们的声音。大海掀起了汹涌的波浪。至高的主大有能力，比大水的雷霆更强大，比大海的波涛更强大。他克服了所有威胁，并且拥有力量。注意他是如何结束的。主啊，你的律例是坚定的。圣洁装饰你的房子，永无休止。那里有创造、王权、圣殿，而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因此，正是这种背景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诗篇。诗篇29很可能采用并改编了一首赞美巴利的赞美诗。巴利是风暴之神。聆听诗篇，大卫的诗篇。你们天上的众生，将荣耀和力量归给主。将荣耀归于主，归于他的名。在主的圣洁光辉中敬拜他。主的声音如雷霆。主的声音传遍水面。想想地中海。荣耀之神以他的能力发出雷鸣。主在汹涌的水面上发出雷霆。主的声音大有能力。主的声音威严。那就是雷霆。耶和华的声音震碎香柏树。耶和华打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但请注意风暴的去向。这是在黎巴嫩，在黎巴嫩国家。那是巴利崇拜的中心。所以他看到了来自地中海的风暴。他在风暴中看到了上帝的强大力量，在雷霆的轰鸣中，在闪烁的闪电中。这一切都代表着神穿越时的伟大力量。然后他使黎巴嫩跳跃如牛犊，使叙利亚跳跃如小野牛。主的声音如闪电般袭来。主的声音震动了沙漠。主震动了卡迪什沙漠。换句话说，风暴现在已经从地中海袭来。风暴正在席卷黎巴嫩山脉。它击碎了黎巴嫩骄傲而强大的雪松。雪松代表着强大和雄伟。上帝只是在暴风雨中粉碎它，将它彻底粉碎。但现在风暴即将平息。卡迪什位于反黎巴嫩山脉的东侧。因此，主震动了卡迪什的沙漠。主的声音扭曲了橡树，将森林包光，在他的殿里，一切都在呼喊荣耀。主在洪水泛滥时坐在宝座上。主以登基作王，直到永远。主赐予他的子民力量。主赐福给他的子民平安。所以他能够在风暴中看到神的伟大力量。它发生在巴利国家的正中心。这是为了向我们保证这位大能的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就是结束的地方。主赐予他的子民力量。所以这有点令人畏惧， 但我觉得在诗篇课程中，我们应该处理一些这样困难的材料。现在我们翻到第71页，赞美上帝，他在过去与他的子民同住，领导了他的子民。这里没有引用任何经文，但这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在一起，在出埃及征服和定居这片土地时，他与他的子民同在。贡克尔评论说，这种上帝在历史进程中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历史观念，在巴比伦和埃及文学中没有对应的。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他在乌加里特没有对应物，在异教文学中没有历史的观念，他们的整个想法是每年重建地球，但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开始，没有尽头，没有高潮，没有正义战胜邪恶，历史没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也没有背后的现实。这就是圣经的独特之处。因此，诗篇颂扬以色列的历史，展望末世，届时主将普遍统治，正义将占上风。古代近东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这些外在符号使用了异教神话。但正如亨利·法兰克福所说，圣经神学与异教文学之间没有脐带联系。它有一个外在形式，但是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神学。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八节，赞美诗、神学、His 创造、王权和圣殿。